昨天晚上我们导师弟兄姊妹一见到面，所以今天晚上能够再一次和弟兄姊妹聚在主的跟前。我能不能请坐前面一点，我这边先坐满好不好？大家往前面坐。昨天晚上我和弟兄姊妹讲哈，或许我今天跟大家交通题目太全书，但是今天早晨我在前面前一点安静，就给我一点感觉，换一个题目，我把它写在这个白板上面，不是黑板。我们请大家一起翻到罗马书。罗马书第八章26节到30节，罗马书第八章26节到30节，我们找着了，请我们先用中文，然后我们再请年轻弟兄姊妹为我们用英文。我们先用中文。况且
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很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的荣耀。
好，我们能不能请教帮我们读这个5节经文好不好？
Likewise the Spirit also helps in our weaknesses, for we do not know what we should pray for as we ought, but the Spirit himself makes intercession for us with groanings which cannot be uttered. Now he who searches the hearts knows what the mind of the Spirit is, because he makes intercession for the saints according to the will of God. And we know that all things work together for good to those who love God, to those who are called according to his purpose. For whom he foreknew, he also predestined to be conformed to the image of his Son, that he might be the firstborn among many brethren. Moreover, whom he called predestined, these he also called. Whom he called, these he also justified. And whom he justified, these he also glorified.
好，我们今天晚上读经就读这几节，我们一同再有一点钱。简单的祷告，请我们低头闭着眼。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因为你不仅是慈爱的主，为我们舍命的主，你更是信实的主。主啊，你应许你的门徒们说，在地上若是你们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他们的中间。主啊，今天晚上当我们少数的弟兄姊妹我们聚集在这里的时候，主啊，我们唱诗歌，我们读圣经，主啊，我们祷告，我们已经感觉到你在这里。主啊，我们的心和灵要在你面前俯伏下拜。主啊，但愿今天晚上你借着圣灵将你的话语解释在我们悟性，也照明在我们的灵里。主啊，让我们看见父是何等的爱我们，让我们里面实在看见我们的主为我们所完成的救赎是何等的有功效，并且我们实际经历圣灵来带我们进入父在你里面所定的计划和目的。我们要把心中的赞美敬拜献给你。主啊，你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主啊， 父在你里面所定的目的一定要成就，所以我们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主啊，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愿这一段时间是人与神、神与人相会的时候。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这是今年呢去参加西岸基督徒追求聚会，大家可能对这个题目一点都不陌生。我是借用今年西岸特会的题目，我和弟兄姊妹来交通到基督徒的性格，我用这个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们刚才读的这五节圣经里面呢，其中可能有一段呢是大家很熟悉也很喜欢，我们常常自己引用，我们也用来安慰鼓舞弟兄姊妹。我不晓得大家可不可以告诉我是哪一段。
万
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好，我们常常用这一段来鼓舞弟兄姊妹，安慰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也对自己的心说，这些事情发生是神安排的，是为要叫我得益处。我们常常呢感觉到那个益处就是我当时的需要，我们常常感觉呢那个益处就是解决我的问题。但是那是我们去读这整段的经文呢，我们发现那个益处是和神的目的发生关系。所以有一位侍奉主的仆人，他告诉我们说呢，若是我们仅仅读那一段，前面刚才我们读的那一段，我们的神也爱我们，他是帮我们解决问题，他是供应我们的需要，但是很可能这些的得着只不过是今生的，只不过是暂时的，等到这个过去了，过一段时间我们又有问题来了，我们又有需要来了，我们又需要再来安慰自己，我们又需要来到主的面前求他的怜悯，这是很好的。但是父要给我们的是上好的，远远超过我们所经历的，或者我们所听过的，我们所想象的。因为呢，父把那个益处和他自己的目的连在一起。我们的神呢，是一位有目的的神。他做工呢是有次序的，并且他的工作呢是有意义有价值的神。所以有人介绍我们的神的时候说呢，他是全智，他不仅什么都知道，并且在他的知识的里面呢有丰富深厚的智慧。不仅是如此，我们的神也是全爱的神。我们在神的里面呢找不出一点点黑暗，找不出一点点的恨。好，我们知道使徒约翰呢，他到了晚年的时候，他写他的书信，在约翰一书里面呢，他要向弟兄姊妹们介绍他所认识的神，他用了一个很简单的字眼来介绍他所认识的神。他先讲到神是光，然后到了约翰一书第四章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神就是爱。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神的里面呢完全都是爱。有一个弟兄做一个这样的比方说，我们戴着这个戒指不晓得你戴的那个戒指是几 K 的金呢现在差不多都14 K 就不错了，对不对？那我们在远东呢，你去这个首饰行买它那个叫做足金，那么在西方社会叫做24K。什么叫做足金呢？什么叫24K 呢？你把它打碎了，把它磨成粉然后变成每一颗的分子或者磨成原子，每一颗都是金，你找不出一点点其他的东西来。我们知道14K 的话就告诉我们说呢，有14%就是24里面呢有24分14呢它是金的其他的呢那10个颗粒呢就是其他的东西这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人也有爱， 但是人里面的爱呢，不仅不完全，并且人里面的爱呢，不一定能够叫人得着幸福，不一定能够叫人得着满足，不一定能够叫人得着快乐。但是我们的神他是全爱的神，不仅如此，我们的神还是全能的神。这些呢都和他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为我们所定的那个旨意和目的发生关系。这是我们首先要看见的，在这一段圣经。我们的神呢，他在他的智慧，在他的爱里面，在他的全能的里面呢，他打发他的儿子来拯救我们。在时间中他要救我们回来。我不晓得弟兄姊妹觉不觉得你信主已经够了，还是你觉得呢说不，信主只是一个开始。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的里面的意念是什么。我自己早期我觉得我信主已经很够了。我后来发现有很多基督徒跟我一样，或者我和很多人一样，我就是甚至我是出来侍奉主以后呢，我在一个地方服侍，有一些弟兄姊妹讲他说伯弟兄以后冠冕让你们这些服侍的人去得，我将来到天上去只要看门扫地就好了，他说我没有什么大志。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是不是觉得呢你得救就这样就好。但是我们读圣经告诉我们说，不，神救我们的时候，甚至他还没有救我们的以前，他就为我们定好了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呢，不论你要不要，当你相信他的时候，神就给你了，神也给我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认识和意念。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认识，我们没有这个意念，我们很可能我们就满意于现在我信主的光景，我们很可能觉得呢，我现在已经不错了，主也听我祷告，你要我做见证，我也可以讲一点我在主面前得着主帮助主拯救的经历这岂不是很好吗？但是这些经历，这些帮助是不是和神的目的发生关系？是不是就是神的目的？我们问这个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保罗告诉我们有一件事是我们不知道的。我们知道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那是他在快要在耶路撒冷被捆锁之前那么有人讲大概是在主后呢58年左右他写了罗马书。那么那个时候呢，他信主并且侍奉主呢，大概已经将近20年到22年的时间。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呢，保罗他写到罗马书8章的时候，他承认有一件事情，他说那是他的软弱。那一件软弱是什么呢？不是他有一件事情胜不过像我们常常讲我好软弱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常常有这种感觉当他们都去聚会呢，我就是不想去聚会，我好软弱聚会呢他们都坐前面，我就是想坐后面怎么请我也坐不到前面去我们就觉得我们很软弱。保罗的软弱，弟兄姊妹请原谅我，不是这种软弱保罗的软弱呢，他觉得他不会祷告，我们很稀奇，他觉得他不知道怎么祷告。弟兄姊妹，我们觉得一个人呢，这个如果他软弱的时候如果他属灵生命成熟的时候他应该很会祷告，对不对？我自己以前呢读这个戴德森弟兄的传记，我们知道他一蒙恩得救了以后，他就有一个心愿，他跟主说出我以后要到中国去传福音。那么他跟主说他说主求你教我。他心里面有一个好像主教导他一件事情，如果要做主的工作，要照主的方式。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到你的公司里面去上班公司告诉你说我们有一个这样的目的而且我们有这样一个的 这个工作的这个程序，你跟他讲说，不，我有一个更好的，我帮你取代，啊，我要做出来产品比你现在这个更好的，你想公司会不会相信你，或者愿不愿意用你？可能他要试一试，对不对？啊，但是我们的神呢，他有工作要托给我们，啊，他托给我们工作的时候，他希望我们懂得他的方法。戴德森呢，在他蒙恩得救，他有心要侍奉之前，很奇妙的，主就把这个意念放在他里面，所以他告诉主说，主啊，求你在信心上面训练我。啊，我们知道戴德森呢，我们读他传记啊，他就成为一个会祷告的人。啊，我读到他传记里面有一段记载，他那个时候已经相当知名了。啊，其实那时候他还很年轻呢，他们在他在中国的工作啊，开始有人留意了。那么有一次他啊回英国，然后经过美洲呢，要回到中国的工厂去。在美洲那一年刚好是个夏天，他去到 Michigan 一带啊，还是在芝加哥一带参加一个很大的一个啊基督徒的夏令会。那么人家一听啊，说这个戴德森来了啊。但是他们讲员都已经安排好了，没有什么临时的时间可以安排让他有一点交通。最后啊，那个领会的弟兄他就想啊，今天聚会结束的时候，他说我们中间有一位客人啊，就是在中国侍奉的 Hudson Taylor， 我们请他带我们做结束祷告。那么 Hudson Taylor 他年轻人啊，他其实每一个年轻人都会碰到陌生的人的时候都会有一个紧张啊，不要说年轻人了，到我这个年纪啊，现在要上讲台还是很紧张，啊，有的时候真是恐惧战惊、啊。那么他上台哈，啊，他闭上眼睛的时候，里面非常的安息，他开始祷告。后来有人记载说，他一开口祷告啊，他是那么习惯于向神说话，啊，他祷告的时候呢，话语就像泉源涌出来，而这个话语达到人心里面的时候，神的爱啊，那个神的光啊，还有呢圣灵的那个安慰呢，就像瀑布一样从天上浇灌下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想认定啊，一个人认识神了啊，他侍奉主又有年日了，他应该会祷告，这不应该是他的软弱。但是罗马书第八章啊，到了这里保罗讲啊，这个时候啊，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他说我们的软弱是什么呢？就是我不知道我该怎么祷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们思想到底保罗为什么会说他不知道怎么祷告。我相信啊，可能对于他后面要讲的那个神的目的，就是我碰到每一件事情，我怎么样把这件事情连到神的目的，然后我来祷告，这个是我不会的。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觉得你学会这个祷告没有？我不会，我承认我不会。碰到事情来，如果我有需要，我就跟主讲说，赶快供应我。但是如果主的目的是说，这个需要就是要为了让我的目的能够成全在你身上，我不给你。那我们就天天求说，主啊，你要给我。这个叫做保罗说的，我不会祷告。弟兄姊妹们，这是神儿女们我们需要经历的。我们的有一天我们被带到一个地步，啊，我们身量到了一个情形，主要把他的目的交通给我们的时候，啊，那个是我们开始成熟的时候。但是我们在一得救，啊，我们就需要知道我的得救是和神的荣耀发生。啊，所以我今年夏天和弟兄姊妹讲，我们蒙恩得救成为神的儿女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觉得信耶稣，啊，上天堂就够了，啊，我们信主就这样就好了，啊，或者我们有时候觉得呢，信主读圣经聚会祷告呢，跟我的家庭跟我的事业呢是摆在一起的，啊，是同等的。弟兄姊妹，这些可能都是我们还不够认识神要给我们的。 当我们看见的时候，当我们摸到的时候，我们要稀奇说，父啊，你为什么会爱我？你为什么会拣选我？在千万人中比我好的人多的是，为什么恩典会临到我？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我们需要从主的话语里面求主帮助我们，开我们的心眼。但是当保罗说了他这个不知道以后，他底下就说我们都知道，我们都知道，这是28节，他说我们都晓得万事是互相效力的，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着他的旨意，这个旨意也可以把它翻成了按着他的目的被呼召出来的。我相信弟兄姊妹我们可能都知道，我们得救就是蒙召。我自己小的时候，我常常听教会讲啊，那些传有心要侍奉主的人呢，他们要做他们蒙召的见证，所以在我心里面就有一个认定的，我是没有蒙召的。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感觉这样啊？但是当我们真的去读圣经，我们就发现了每一个得救的人都蒙召，但是并不是主叫我们出来做工人啊。当然那这个若是主有这样的安排的话，我们还会有一个个别的这个呼召啊，那个是我们在追求主、认识主的经历上面，主若是这样安排，主会给我们。但是呢，我们每一个人相信耶稣基督，我们都蒙召啊。我们也曾经，我相信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蒙召呢，乃是从世界中出来，从罪中出来啊，从自己的里面出来。我们聚在一起的进到基督的身体里面，这个叫做教会啊。所以教会呢，它原来的意思在希腊文里面就是招出来的人啊。在希腊他们城邦政治啊，所以他们常常要讨论这个他们住的区域里面的公共事务的时候，就有一个呢 town crier 啊，在英国社会有这个叫做 town crier， 他拿一个喇叭哈。就开会了，开会了，沿街这么叫啊，那么就看见一家一家的人从自己家出来，到 Town Square 那里，大家就聚集啊。希腊文的教会就是这个字，我们被招出来了，弟兄姊妹们，招出来是有一个目的的，这是神的目的，神这个目的哈、是远在我们得救之前。或者再讲早一点，远在我们出生之前啊。所以我们读圣经，你看见有一些人呢，他们在追求主、经历主啊，到了一个阶段，他开始有一个认识，他说我未出母腹了，我的神就已经认识我。旧约时代有这样的人，对不对？我们知道耶利米就是这样一个人啊，神告诉他说呢，你未出母腹我就认识你，就把你分别出来。所以现在很多姊妹们怀孕哈、夫妻两个爱主哈、就跪在主面前说，主啊，这个孩子求你未出母腹啊，你不仅认识他了，现在你也分给他啊，这个心愿是非常美的。弟兄姊妹们，主要成全这个心愿啊。那不，我们讲我们在读圣经呢，不仅是在这个之前还要更早啊。在以弗所书里面告诉我们说呢，父神呢，在还没有创立世界以前，他就已经定好了这个目的，因着这个目的，他就拣选你和我，在他的爱子里面拣选。那时候你和我都不在，你的名字都还没有，我的名字也还没有，但是父已经在他的儿子里面拣选了我们。这个是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见的，这是父神在创立世界以前早就定好的。所以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呢，保罗告诉我们说，神早已认识了你和我，他说 He foreknew us 啊，他早就是知道你和我了啊，不仅我们认识我们的本相，认识我们过去，看见我们的现在，他更看见了我们的将来，他为我们的将来定好了一个目的，定好了一个结局。 在这个里面呢，我们知道神把他一切的智慧都放在其中，这是我们神的权势。保罗呢，他还没有离开世界，他还没有进他这个当尽的职事，在他写罗马书的时候，他好像看见了这件事情，所以在罗马书第十一章啊，他忽然之间欢乐起来了，他就唱了一首啊，有人讲呢，这是保罗的灵歌啊，他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弟兄姊妹们，这个是我们可以经历的，既然保罗他经历了啊，他信主大概二十年开多一点点啊，圣灵在他里面就让他经历到这个，我相信呢，今天你我每一个神的儿女，若是我们爱慕主，有一天啊，或许你弟兄姊妹已经知道了哈，而且实在也享受了，那我们要感谢主啊。若是还没有呢，或许有一天主开我们，让我们看见我蒙恩得救是一件不得了的福气，我在地上没有一件事能跟这个比。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个爱慕？有一天你被带到这个点，若是我们越早被带到这个点呢，弟兄姊妹，我们就越蒙福。我听过好多信主的弟兄姊妹做见证，他说我一生呢有一件遗憾的事，我们就想他大概遭遇过什么伤心难过的事，结果都不是。他的遗憾是什么呢？我信主信得太晚了。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这样弟兄姊妹做见证，我们常常听见。我盼望弟兄姊妹啊，我们若是经历了主，看见了神的目的，我们也会说，我们为了鼓舞弟兄姊妹去追求啊，我们说我有一件遗憾的事，我看见神那个有福的旨意，那个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在我的身上，我看见了太晚了。我前面那一段啊，信了主的年日好像是一半得救而已。你知道在教会历史中很多人有这个经历啊，我们知道美国最有名的一位传福音的弟兄啊，他其实是加拿大人，其实再追远一点他是苏格兰人啊，就是 A.B. Simpson Albert Simpson 弟兄啊，他写那一首 Himself， 他说我前不过是半得救，现在我全部得救了。我自己遇见一位年长的弟兄，他告诉我他年轻的时候在上海啊，他小的时候在一个聚会的里面，后来到上海读书啊，哇，那时候重生得救了，喜欢的不得了，高兴的不得了啊。他本来是这个交通大学电机系的，后来呢他就放下这一切啊，出来侍奉主。侍奉主好多年啊，那时候在台湾呢，这个福音的这个复兴很强啊，他们的聚会啊，他们受浸的人不是十个二十个，有时候上百的人受浸啊，他们就出现召集啊，然后建立侍奉啊。过了一段日子，觉得难道救恩就这么多吗？做完了这一批，这个去做下一批，就好像你教课一样啊，从大一带到大四呢，又回来，再从大一再带到大四啊。你做教授就这天天就这么转啊。如果你教四十年，就转十轮呢，你就退休了，对吧？是不是呢？啊，他就忽然感觉呢，原来信主也不过如此啊，灰心啊，灰心的不得了。他不知道我前面我人生就这样过下去了吗？不是说没有喜乐，不是说主不听祷告，但是人生就这样过下去了吗？主啊，你就这么大吗？然后就在那一段时期，主借一位英国的弟兄讲了一些的信息。他说他那时候坐在那个聚会里面，他根本听不懂。我们知道那个弟兄就是斯百克弟兄啊，1958年到台湾啊，他对着那个时候服侍的大概200多人的这个都是全时间的工人 在那里查考以西结书、啊、这位年长弟兄告诉我，他说真是听不懂，以西结书我们也读过，但他讲什么、啊、但是在聚会的里面、啊、他说如沐春风话语中、啊、但是聚完会了以后要开口祷告，平时他听别人讲到、啊、他马上就能够把别人思路不清楚都理出条理来，然后变成自己的祷告、啊、你知道这是很多老基督徒啊，这个训练有素。但是这个弟兄讲完了以后呢，全场不知道怎么祷告。不晓得你有没有碰过这种经历？我碰过一些，我年轻的时候碰到一些弟兄们交通啊，很好，我知道主在那里，但是要我开口祷告，我说不出来。我们只能说哇这里真好，我不愿意下山。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啊？啊，这就是彼得在变化山上面的感觉，他没有话说了，但他还要说话，所以说的这个广东话叫做无厘头的话、啊、不知道他自己在说什么啊。弟兄姊妹们，那个弟兄后来告诉我，他说我那一次的经历啊，过了几年忽然之间主把那个信息揭开了，他从所有的这个消极无力啊软弱里面通通拉出去了。他告诉我说啊，他说你不知道啊，那比我得救的时候那个喜乐要大得多了。我只能借用 A.B. 先生的话，我以前是半得救，现在我是全得救了。弟兄姊妹们，基督徒的生命经历是有层次的，但在这里哈、啊，保罗告诉我们说，啊，我得救的时候我就知道神的目的了，但是走了20年，我才知道我不会为着神的目的祷告。啊，这个一个不知道，一个知道啊。28节他说我们本来就晓得的，但是26节他说我们原不晓得。弟兄姊妹。你现在在哪里？我现在在哪里？啊，我们要很诚实的问自己，把自己带到主的面前。啊，这个是我在这里看，我们看见啊，我们的神呢，他在他的智慧的里面为我们定好的目的，然后他在他的爱中啊，把他的儿子舍给我们。啊，这就我们看见这个目的哈、啊，在这5节圣经里面，父。子和圣灵是他们全力以赴的为着你和我。弟兄姊妹，你觉不觉得你很受高抬啊？啊，有的时候有一些弟兄姊妹啊，他们要出门远行了，找不到人送，我就去送他们。然后我去送他们，他说包弟兄啊不敢当 啊，我说我没有算不得什么，他说但是你年纪比我大，你又是传道人啊，我说我跟你一样是弟兄啊，所以我帮你提醒你，我、哦、不敢当不敢当。啊，弟兄姊妹，今天父子圣灵来服侍你，你敢不敢当呢？但是我们常常不愿意 啊，主在等我们呢、啊、是不是呢？你有没有让主等过啊？当我开始某一点怜悯的时候，有一次主把我带到自己的房间里面去了，忽然之间父神的爱浇灌下来，那天我很难过，我跟父亲说，我说你等我这么多年，我就第一次回到你的面前，神等我们，这个爱我们没有办法形容。我以往呢，在波饼聚会，当弟兄姊妹感谢主耶稣的时候，我能够阿们；当弟兄姊妹感谢父神的时候，我没有办法阿们。这是我的软弱，这跟我小时候的遭遇经历有关系。但是呢，那一天当我被主带到那个房间，待到我自己的房间，我安静跪下来，主父神把他的爱浇灌下来的时候，我才发现呢，路加福音15章不是讲浪子，是讲父亲。 父亲等我们，而且他一看见我们的时候，远远看见他就跑过去啊！你想想看啊，一个老人的白发啊，快快的跑去了，抱着这个孩子，这个年轻人呢，连连的亲他的颈项。弟兄姊妹们，神爱我们。我们诗歌里面有一首啊，神爱我们，神爱我们。怎么底下那一句什么？连他爱子都不吝惜。我们要求主开我们的眼睛。我不晓得我们有弟兄姊妹，你只有一个孩子的，你可以借把你的孩子借给别人抱抱。如果那个抱的人说呢，今天我把他抱回家了，你肯不肯呢？我相信我自己是做不到。我借你抱已经很好了，你还给我抱回家。弟兄姊妹们，神把他的爱子赐给我们，那么他的儿子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倒空他的自己，把天上与神同等所有的荣耀尊贵权柄能力一切他都把它放下倒空。弟兄姊妹们，今天要我们呢放下一点点，就是好难了。我昨天晚上和弟兄姊妹交通到十九世纪的在英国一些弟兄们的经历，我看到他们那些经历，我就跟主说，主啊，还好你没有把我摆在那个环境，我放不下。但是神的儿子甘心情愿放下，在他还没有做人之前，父神呢问他，你到地上你要什么样的形象，就你要用什么态度来做人，你要用什么态度来做人，给你选，你要做一个君王啊，说话很有尊严，很有分量，我可以给你。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耶稣他选什么呢？他选奴仆，这个叫我们不能想象。我们的主选了奴仆的形象，他做人果然我们看见他就是像一个奴仆，但是他又那样的发出他人性的优美的光辉啊！这是我们的主他来做人，他就成为人的样子，和众人一样，他来成全救赎，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被埋葬，然后从死里复活，有四十天之久他向门徒们显现。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啊信主啊，我们因为我们习惯于用我们的思想，不是说我们思想不好，不要，我们需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但是如果仅仅只在我们的悟性里面，有的时候我们还是啊对主的认识还是差很多很多。请原谅我要讲一点，我来之前我们在波特兰碰的一件事情，差不多一个月前，有一个礼拜六下午，我们一位姊妹呢打电话给我，她说，伯弟兄，你能不能抽一个钟头时间，我知道你明天服事要预备，但这里有一个紧急情况。我问她什么事，她说有一个年轻人啊帮我们搬家，从有劲的开车到这里，在路上啊，我跟他谈谈，发现他很多问题。他说：“你能不能跟他谈谈，跟他说带他信主做决志祷告？”啊，我说我可以请他来啊。所以我们那天这个年轻人来，他才24岁，北京清华大学毕业，非常优秀，很有礼貌。但是他一进到我屋子里面，我觉得这个人不对。那我那时候正在处理别的事情，我就请他等一下。后来我们呢，啊，这个我处理完了，我就带他到会所，到一个房间单独跟他谈谈。他就告诉我他什么事情。啊，他说他住了精神病院2个礼拜，那么医生给他诊断呢是 bipolar。啊，他也讲一些症状。他说他没有来出国之前，在大陆啊， 那个医生给他诊断他是精神分裂，我听了又像精神分裂又像白剖了，但是我觉得呢都不是。我就问他，他也讲了他一些的遭遇，我就直接问他，你觉得你有没有被鬼附？他说他没有。那我说好，没有。那我就带他认罪，带他祷告，他说好一点了，一下就说好一点了。然后我就送那个姊妹就接他回去了。第二天他来聚会，那我们有弟兄服侍，然后我想大家也都认识高泽明弟兄传福音，就服侍他。后来这个年轻人回有进去了，泽明弟兄来给我打电话说他很好很好，我说他不对劲。泽明说哪里不对劲？我说呢，可能有一点邪灵的东西。他说我跟他讲话我都没看到鬼啊。他弟兄姊妹，我说如果鬼降给你看到了，那鬼就是笨鬼，很笨的鬼。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常常以为呢，救恩就是理性的东西，我们什么都要通过理性，不然我就不接受，我要实验。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接受主的话，信心里面是合理的，但是理性里面是怀疑的。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学的。所以这一次这件事情在我们聚会后来闹了差不多有一个月，后来弟兄姊妹都觉得是鬼了，然后有人就卷起袖子来赶鬼，越赶越多。我跟他们讲，你不要去，你要明白属灵的原则。弟兄姊妹们，我说这个话是用反面来说，其实我们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他向门徒显现，就是告诉我们说，他现在进入了那复活的境界，他在灵里面，那个灵里面是真实的，而且他在复活的境界里面，父已经把那超乎万民之上的灵要赐给他。弟兄姊妹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迟早有一天主要带我们相信接受并且活在那个实际里面。今天我们的生活是一个影子，真正的那个实体是看不见的，但是非常真实的属灵的世界。我不晓得你同不同意，我们读圣经呢，我们可以从悟性上去明白。在这个哥罗西书就讲到那些旧约的东西都是影子，那个实体乃是基督。我们读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说，旧约所有的东西，帐幕、祭祀、礼仪，全部都是影子，那个实体乃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弟兄姊妹，今天对我们来讲，我们要认识这个跟神的目的有关系。我们的主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他有40天向门徒们显现。你知道门徒们我也是同意一些弟兄姊妹的讲法，门徒们呢，他们这个看见主显现了，结果好几天主没有显现，他们又忘记了，不仅忘记了又灰心了，不仅灰心了回去打鱼去了，弟兄姊妹，所以这就说出你我在人性里面就是这样，我们的信心呢，其实就是摇摇摆摆的，是不是？我们的相信我们在肉身中都是这样。感谢主，主把我们摆在一起，我们彼此做肢体，彼此扶持，彼此激励。那么主显现完以后，到第40天呢，他就升天，他到了父神的右边坐下来，我们看见主完成了他的工作。所以呢，父把他的目的可以向我们显明。在这一段经文的里面，这告诉我们说呢，父照着他的旨意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的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呢， 两次提到主耶稣基督是父的独生子。那个时候因为救赎没有成功，所以父只有一个独生子，但是救赎成功了以后啊，将来神的目的成全了以后，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成为长子。我们读到约翰福音二十章，我们看见主向那个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的时候，抹大拉玛利亚跪下去要去摸主了，主说你不要摸我啊，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但是你去告诉我的弟兄们啊，弟兄姊妹，在那里主耶稣已经做长子了，主就称我们做弟兄了，这是极其荣耀的事情。弟兄这个字和神的目的连在一起，弟兄姊妹们，这是为什么在十九世纪有一般在欧洲的神的儿女们，他们看见了这个，他们就放下地上一切的头衔，一切的称谓，他们彼此做弟兄，他们来到神的跟前承认耶稣基督是长子。那么做长子什么意思呢？就告诉我们说他是一个模型，他怎样每一个做儿子的也要怎样。第二个点呢，告诉我们说他是标准。今天呢，神怎么样量我们，看我们呢能不能那个显出他目的的荣耀来，他用这个标准来量一量。我们读启示录我们就看见神不是用别的来量我们我们知道今天美国有各种的考试今天我给我姊妹打电话，她说她说我们儿子昨天去考了 GRE 你看很多用各种方式去量这个人，对不对？那么今天神怎么量你我是不是达到了他的目的呢？他用他的长子来量我们。第三个我们看见他做长子告诉我们说他做先锋我们这条路嘛，主带我们走这一条属天的道路，是我们从来没有走过的。正像以色列人，他们过红海以后，那条路是他们从来没有走过的。那么谁走呢？谁先走呢？我们的主耶稣先走。他们进迦南，我们看见是约柜走在他们的前面，做先锋。不仅如此我们也看见主耶稣啊，他曾经跟你我一样活在肉身中，他为我们做榜样。我们的主实在爱我们所以今天呢，我们看见很多弟兄姊妹家里有好几个孩子我们总是希望有一个孩子被培养起来做其他孩子的榜样。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是不是？我们常常为弟兄姊妹祷告，为自己祷告，希望主兴起一些爱主的人，能够成为众人的榜样如果今天我们大家都以基督做榜样呢，我相信神儿女们可能更喜乐一点，会不会更美好一点，更和谐一点不仅如此，他还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做生命做我们的里面的生命，作为他目的的内容，做他目的的实际。我们当我们讲到主耶稣为我们成全了，照着神的目的也为我们成全了救赎那么接下来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执事。我要在这里稍微花一点点时间多讲一点圣灵我们需要认识圣灵。昨天晚上我们已经稍微提到一点，圣灵被称作真理的圣灵。所以今天呢，圣灵不仅仅是来解释真理，来启示真理和解释真理，并且它就是那个真理里面的实际。因此呢，我们知道今天每一个人呢，只要有心，我们手中可能就有好几种版本的圣经，对不对？我们说真理都在圣经的里面，但是那是客观的。我们很认真去读圣经，我们也把它记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 但是那不过是理论的，是字句的。唯有当圣灵来的时候，才把那个字句的理论的变成一个实际。我不晓得我这样讲啊，能不能表达我的意思？比如说圣经里面讲到啊，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血与神和好了，我们里面就有了平安。我们可以把这个平安讲的用人的例子啊，这样平安那样平安啊，这样描写那样描写，但是他出去还是忧心忡忡的，对不对？啊，我记得我以前传福音也发哇尽力气讲了，讲完他说我还是没有平安呢，我真的很羞愧。我怎么办呢？他还是没有平安，那怎么办呢？只有圣灵来了，人就得平安了。为什么呢？他是真理的灵，他是实际的灵。弟兄姊妹，我们一蒙恩得救，真正的重生得救，必须是在圣灵的里面。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个经历？我九岁的时候听见福音，我记得很清楚。我第一次参加教会的聚会，我就坐在第一排。那一天那个传道人，我可能讲过了，他在台上带我们讲这个以赛亚书里面，他讲到呢，逃脱剩余的人，他们必归回；归回的人呢，他们要向下扎根，往上结果。他就这么一直比啊，向下扎根，往上结果。我坐在那，我就感觉一向下的这个。有一股电流就流到我身上来，往上结果呢，我里面就好像有一个喜乐的泉源喷出来，我真的不知道那是什么啊！我出来以后，我哥哥弟弟都笑啊，他信耶稣了，他信耶稣就笑我啊。但是对我来讲哈、啊，我不知道我信耶稣怎么回事，但是我知道有一件事发生在我身上。一直到我20岁的时候，我才鼓起勇气问教会一位年长的基督徒，问那里到底是什么东西啊，那到底是什么？他说那是你真是有福气啊，那天圣灵把神的同在让你身体都感觉到。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认识圣灵。如果没有圣灵，我们不过是讲基督教的理论；如果没有圣灵，我们不过是讲基督的道德；如果没有圣灵，我们讲不过是基督教的心理学。我们需要认识圣灵，我们需要经历圣灵。它不仅是真理的灵，是实际的灵，来启示父神和基督在我们的心里面。并且圣灵呢，它是能力的灵，它是赐恩赐的灵。弟兄姊妹们，在你我的身上，在教会中，若是圣灵与我们同在，那是何等样的福气。我自己这些年的服事，很多时候不是在传福音的时候人得救，我们就是在聚会，平常交通一点东西，结果聚完会了，就有人他说我要受浸，我们很稀奇。他说刚才一句话像光一样照到我内心深处，我整个人就喜乐了，觉得人生有意义了，有价值了。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轻看主把他的名赐给我们，主把他的名赐给我们，就是要叫我们在他的名里面经历圣灵所带来的同在，这是极其宝贵的。在这里他讲到圣灵的工作，他第一个讲到啊，圣灵那个鉴察人心的，他知道圣灵的心思意念。圣灵为我们祷告的时候，他不是一个能力一个感动而已，圣灵是一位，就像你我一样，我们是人，所以我们有人格，在人格里面我们有我们的心思和意念，我们有我们的意志，通把我们的目的表达出来。圣灵就是这样一位，所以他为你我代祷的时候，他把他的意念告诉父，而他这个意念正好就是父的目的，他照着父的旨意来祷告。弟兄姊妹，你有一位这样的代祷者好不好啊？哎呀，我常常感觉呢，若是没有主为我祷告，没有圣灵为我祷告，我今天不知道在哪里。 我记得哈，啊，现在讲也差不多快要20年前，我那时候刚出来侍奉主不久，我在西雅图碰到年轻时候我参加少年班带我们的那位年长弟兄，啊，他请我到他家去吃饭，然后吃完饭呢，他跟我谈谈，他就把他的圣经拿出来，哎，我就觉得很稀奇啊。然后他翻开了，他圣经里面有一个书签，他拿给我看，他说你还记不记得这个？我一看，我东看西看，我说我记得。他说这是你做的，然后我一看真的是，啊，原来有一年夏天我们下有儿童夏令会，啊，少年夏令会，我就去参加了，然后做了主耶稣在克西马利园祷告的那个模型，然后呢就有一个做一个书签，他就把我那个书签收起来了。他拿给我看什么目的呢？他从我拿到这个书签开始到今天为止，我没有一天没有为你祷告的。哎呀，那天我才觉得难怪我今天会能保守。弟兄姊妹，你知道有一个人为你照着父的旨意祷告，那多好啊。而那一位祷告是谁呢？是圣灵。你信不信得来呢？所以有一次我这个非常低沉，有一段日子我真是跟主说，主啊，我不干了，我跟主说我没有办法服侍，我跟主很有理由，我说我像美国大兵带了最好的装备到越南去打仗，然后有一个命令说你不能开枪，你不能打胜仗，你就给我站在那里。哎，我说主啊，这几年的经验就是这样，我什么都不能做。哎，我那时候真是痛苦，我就把这个通通倒到一位年长同工的面前。哎，他听了坐在那里，他说你还会不会祷告啊？我说我会祷告，我都到主面前去 complain 了。他说你还不会祷告，他说你有没有有的时候话都说不出来了，有没有听到一声叹息啊？我说什么叹息啊？他去读读罗马书第八章，他回去一读啊，哎，这个圣灵啊，用说不出来的叹息，照着父的旨意在为我祷告。那一天啊，我真是得着安慰。弟兄姊妹们，神爱我们，为着他的目的，他不仅救赎我们，为着他的目的，父子圣灵在服侍你。常常啊，我到主面前，我不知道怎么形容我的感觉。有时候我觉得主啊，我这个人不成才啊，我跟主说，主你不用花心思了。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像我这样的人，你去找一个更好的人把他兴起来。但是我们的主绝对不放弃，照他预先所认识的，他就招来，啊，他所招来的，他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啊，这个就是圣灵第一个职事，他为我们做代祷者。第二个哈，我们看见圣灵的职事，
可能没有电。
第二个知识我们看见，啊，就讲到万事都互相效力，就告诉我们说圣灵掌管万有，他在安排一切的事情，我们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我们什么时候碰见什么事情，弟兄姊妹，背后都有一个剧本，圣灵是照着这个剧本在那里安排，那个剧本是父在基督里面形成的。我们看见了他安排了，他就来引导我们，来教育我们，这个啊，在圣经上面称作圣灵的管制，英文叫做 The Discipline of the Holy Spirit。 但是因为我们也有人的意志，所以有时候圣灵这样安排我们会跑掉的。如果我们是个机器的话，摆在那里就不动了，那就好一点，对不对？但是神实在爱我们，他给我们自由意志，我们又伸了双腿， 我们可以跑掉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浪费时间，但圣灵有忍耐，啊，这个不行了，再换一个环境，再教一次，啊，有的人呢，一辈子一个功课可能都还没学好，有的人呢，42站很快就走完了，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啊，好好的学这些功课，啊，这是我们讲到啊，这是圣灵的执事，他在我们身上啊。他做什么呢？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我们要开始进入主题了。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就是在我们身上呢，圣灵借着环境，啊，借着我们主观的经历，将基督的性格组织在我们的身上，好叫我们呢，都像我们的长兄，都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但是那个像啊，就是照着你我的个格，照着你我的特性啊。所以我在讲到这个磨成神儿子形象，我稍微这样说哈，啊，就是得着基督的性格，就是圣灵将基督的性格呢，借着环境和我们主观的经历，组织在我们的身上，变成你和我的生命。这样讲完以后，我要稍微和弟兄姊妹提一下啊。我们中文的英文里面呢，有好多名词哈，来描写一个人的性格，一个人的性情。比如说这个性啊，英文叫做 personality 啊。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个性啊，这就是我们这个人啊。我们也可以这样讲啊，这个个性呢，就是我们做人的那个格，就是人格啊。有的人人格是这样，有的人人格是那样。但是不管怎么样，他是个人，他就有个性。但是我们中文常常讲啊，那个人脾气很倔强，叫做有个性，啊，是不是啊？啊，所以有一次我们几位弟兄坐在一起交通啊，我有一个同年纪的同伴就讲啊，就在开始讲到某某人，他就最后结论说他很有个性，啊，结果那位年长的弟兄坐在那里笑眯眯。他就问他说：“难道你没个性吗？”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都很有个性的啊。那么个性里面啊，有一个东西叫做个格，这个英文叫做 individuality。这个格就是我们出生的时候啊，我用这样的一个话来描写啊，个格就是我们这个人的魂的样子。啊，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有我们身体的样子，我们去检查身体，先量体重、量身高，对不对？啊，那么有的时候还看看视力啊，就把你身体这么量一量。那我们魂的那个样子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个格，这是生下来就有的，这是神借着我们的父母给我们的。啊，个格呢是永远不会抹煞的。啊，今天是这样，将来到天上去还是这个个格。所以有人讲到天上去，我们都像基督了，还认不认得别人呢？还是认得的啊！我自己个人是这样相信，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可以保持你的看法啊。但是我相信，我到天上去啊，我还会认识我的姊妹，但是她不再是我的妻子了，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个格还在那里。第三个点啊，我们讲啊，叫做性格性情，性情啊，英文叫做 nature。Nature 啊，就是我们从父母亲得来在我们身上的一个性向，一个 disposition 啊，一个的 inclination 啊。所以有的人性情比较温和，有的人性情比较暴躁啊，是不是啊？有的人性情内向，有的人性情活泼外向，也有的人性情是很快的啊，你话还没说完，那动作已经做完了啊。有的人是性情很慢的，你等啊等到不知道自己，比如说等的头发都白了。你看啊，这个就是性情，这个是 nature。那我们还讲到有一个叫做性格，这个英文叫做 character。character 呢，就是后天塑造养成的。所以我们看见啊。啊，有一些人呢，他们年轻的时候，啊，对不起，我就用我儿子说吧。啊，我的儿子啊，小的时候， 我上次已经跟大家介绍一点。那么他忽然大学读到一半，他去参加 Costco， 啊，我这个很吃惊啊。那么 Costco 那么几年下来啊，哎，我发现他的性格有点像军人性格，说话呢简单明了。到他房间去啊，整整齐齐，啊，他的这个连他这个厨房的地板呢，都可以像镜子一样发亮，照着啊。那么我看他这个衣服啊，洗完衣服以前他是这么一丢，就是爸爸妈妈给他叠衣服。我不晓得现在多少爸爸妈妈做这样的事情，啊，孩子洗完衣服，这都是爸爸妈妈在那里叠。他现在啊，三下两下折得整整齐齐，方方啊，一件件放在那里，啊，这个是性格。经过几年呢，在那种环境的里面，所以有一天他跟我讲说：“爸，我很麻烦。”我说：“什么麻烦？”他说：“我现在很难找对象，如果他达不到我这个标准，我没有办法忍受他跟他在一起。”知道，这是性格。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哈，主不是要把你我训练成某一种人的性格，他要把他自己的人性放在我们。那个没有被罪玷污的，那个复活的登上宝座的人性，在圣灵中赐给我们。不仅这样啊，我们还有人问，那我们脾气又是什么东西呢？啊，我要稍微讲一点，再讲一点性格。对不起，要插回去。性格哈，是我查过一个字典，它这样下定义，它的性格是一个人一定不移的特有品质，啊，就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啊，一定不移的一个特有品质啊，是他的道德和他的心智两方面组合而成的，啊，是他的 moral and intelligence 啊结合 integrate together 啊，这个就成为一个人的性格。我们知道主耶稣他做人的时候，他有他的道德，啊，他做人的时候他有他的心智，这两个啊，他今天要赐给你和我，这是我们讲到神的目的哈，啊。那么我们再接下去讲到这个脾气哈，啊，我稍微自己给他做一个解释，什么叫做脾气呢？就是人的性情因为外界的刺激而有的一个自然的发泄。叫做脾气，啊，所以我们常常讲这个人脾气好大，啊，他或者那个人，啊，正在发脾气，啊，这什么意思？他不顾一切了，把他的性情，啊，全部倒出来，啊，我们知道不光是发脾气，啊，这个声音很大，有的人有的小姐发起脾气是不说话的，对不对，啊，这个叫做小姐脾气，啊，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一个姊妹发起小姐脾气来，主耶稣来，他姐姐去叫他也不动的，啊，是不是？那个玛利亚啊，马大去叫说主来了，主到门口来看我们了，他不出去，看这个脾气出来了。弟兄姊妹，我们在一起生活，这些东西都影响我们，啊，那么主在我们身上要一个一个的对付，啊，我们再看还有一个东西叫做脾性，啊，我不晓得这个叫什么啊，英文可能可以把它翻译叫做 hang up，啊，有很多人自我介绍，请你要知道我有这些 hang up， 所以请你要包容包容，啊，我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会有我自己独特的方式，啊，这个脾性是什么呢？就一个人过分偏执的习性，啊，比如说有的人很爱干净，啊，这个叫做洁癖，啊，也有的人呢是粗线条，什么都是乱丢的，啊，我自己是一个，我觉得我是很 organized， 但是我结了婚以后就没有 organized，啊，所以有时候我姊妹帮我收拾书桌呢，我东西就找不到了，啊，这个都是我们的癖性，啊，这个是个人独特的，啊，你知道这个东西很影响教会生活，非常影响教会生活。我们再看啊，还有一个东西叫做气质。什么是气质呢？就不需要外在的言语或者行为，一个人里面性情自然的流露。 所以我们在台湾年轻的时候，大家我们男生住在学校宿舍，没事就讲了将来你的这个找对象的条件是什么。很多同学都讲我找一个有气质的，到底什么是有气质他也说不出来。所以有一个朋友他就写十二条，所以他是最后一个结婚的。到最后十二条通通杠掉不要了，他就结婚了。看啊，这就是我们今天人生活里面很多的为难啊。这个气质，父母亲我们怎么教孩子，孩子将来出去就 carry 什么东西啊。所以我们的父神呢非常在乎他的儿女，他要把他的儿子的形象坐在你我的身上。所以我们稍微解释一下啊，我们的个性啊，可以这样讲，是我们的个格加上我们的性情加上我们的性格，这两个个格和性情是与生俱来的啊，加上我们的性格。在我们没有蒙恩得救以前，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都有这三样东西，然后这三样东西呢发表出来的时候啊，就有这些的情况。但是呢，今天神在他的爱子里面拯救了我们，神要在我们身上做这个工作，使我们的个性里面仍保留我原来的个格，但是这个性情变成神的性情。我明天的主日我要和弟兄姊妹讲，好，我们得救了，我们就得与神性情有份，这是彼得后书里面告诉我们。然后呢，在罗马书告诉我们说，他要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形象，他的性格。我还有一点点时间，五分钟，好，我稍微和弟兄姊妹交通一点啊。我们从主耶稣身上看见几个美好的基础性的性格表现，我快快的讲。第一个啊，主耶稣身上有一个非常美的性格，就是他喜欢亲近父神，他是一个被父所吸引的一个人，他是常常活在父的同在满意里面的一个人。所以主耶稣走到哪里啊，别人就感觉到他带着一种的气氛到哪里，也可以这样讲，他走到哪里，用我们今天通俗的话，他带着一种特殊的气质到那里，以至于呢，所有那些听他讲话的人都觉得很稀奇，说这个人没有受过教育，为什么他说的话呢，带着权柄叫我心受震撼呢？因为主耶稣他有一种的性格在里面，这个性格呢，他被父吸引，他被父所满意。我们举一点简单的例子啊，当主耶稣讲到我们的生活需要的时候，他说你不要为吃什么穿什么忧虑，他说野地的花百合花他也不纺啊，也不织，但是神却用那样的美丽来装饰他。所以呢，我们主耶稣看到那个花的时候呢，他从花里面他看见了父，他看见了父的荣耀，看见父的智慧，看见父的奇妙。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喜不喜欢看花啊？我在有劲住的时候养成一个这个可以说是一个癖性，我常常一个人就跑到一个就去看花，我不是看很多花，我仔细看，我就觉得这个花怎么这么奇妙，这个土里面黑黑的什么也没有的，结果它出来是那么白啊，这个土里面呢什么也没有，结果出来白中间又有带着紫色，我不晓得你觉得奇不奇妙，我常常看完以后回来心旷神怡啊。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我们主常常活在这种经历的里面，所以他里面看到人的时候，他不是看到这个人很讨厌，那个人很奇怪啊，这个人不改变，那个人很顽固，他看到人里面的基督，他看到人里面的父的作为，他觉得奇妙，他说我真稀奇啊，这个人会改变变成这样，真稀奇啊。弟兄姊妹们，这是主的一种的性格，他被父的同在所吸引，他 他被父的同在所满意。啊，第二种啊，我讲一点，我们的主啊，在与人相处的时候，他有一个性格，从来不和人作对，从来不作对。我稍微举一点例子，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我们一般称作登山宝训，主耶稣讲到啊，他说你向弟兄动怒啊，你就是杀他恨他。所以我们看见主不根本不动怒的，我们很容易发脾气，特别做丈夫的，我只是讲话大声，我没有生气，是不是？我们常常这样子，我理直气壮，我只是我不大声你就听不懂，我们很有道理的。弟兄姊妹们，这个其实都是一种作对。我们主在讲啊，他说你如果对你的弟兄说你是笨蛋 stupid 啊，那个希腊文呢是希伯来原文说你是 raka 啊，或者说你是 mor 这个那个 mor 啊 moral， 你说你是 moral 啊，主说这个你就难免受审判，受地狱的火。你看啊，主对这些啊，他感觉很清楚啊，而且很敏锐。但是我们今天有时候很随便就说出来了，啊，我们常常这个啊，我们情绪失控啊。我们后来讲，有一个老弟兄更高明一点，他发完脾气骂完人，他说刚才魔鬼来了。你看我们基督徒啊，多有智慧啊，会用主人的理由啊。为自己的这个自己的罪哈，在那里，但是我们的主从来不这样。我们主碰到环境的时候，他是那样的活在父的同在的里面。那么主说呢，你要如果有人跟你作对啊，你要去跟他和好和喜。在原文有一个翻译就是你要去做他的朋友。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做不到。我们常常一有那种对立感觉的时候，我们巴不得啊，就不要碰到这个人，对不对？主说不，你要去做他的朋友。为了时间，我要快快讲，不再举例了。接下来我们看见主做人呢，他的基础的性格有一个点，他平易近人。他和众人一样，所以法利赛人就很受不了他，说他呢又吃又喝的，跟做税吏和罪人的朋友。我们的主来到地上啊，在腓立比书里面说他取了奴仆的形象到地上来，他就成为人的样子。他不是成为一般人的样子，他成为了众人的样子。在希腊文他那个人啊是多数的，是这个字就告诉我们说，主在人中间走的时候很平凡。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做一个平凡的人，当我们功用是特殊的，但这个人是平凡的，这个叫做做弟兄，这个叫做基督的身体。如果我们一出来就给人感觉啊，我是一个牧师，或者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功用的人，弟兄姊妹，固然我们有那功用很美哈，但是还在这些点上面还不像我们的主。这是我们的主啊，在这里。接下来我再讲一个点，主耶稣能听，他是一个非常能听人说话的人，他听得懂，他能体恤。他不仅呢每一件事每一个举动都听父神的指示。我们读约翰福音呢第二章，在迦拿婚宴啊，我们看见很多人读圣经初读的时候觉得我们主啊好像对妈妈不礼貌，对不对？玛利亚去告诉主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主转过身来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关啊？你的时间是方便的，我的时间呢是不方便的。我们觉得我们的主好像是啊不礼貌啊，其实我们的主他要听父的声音，因为玛利亚要求的不是一件普通的事情。玛利亚他知道他的儿子是谁， 所以他希望他的儿子行一件神迹，但是主从来不照着人的意思做事情，即便他有这个能力他也不这样做啊，这是他能听。所以我自己刚出来侍奉主啊，有好多年长同工来给我很多的指点，有一个提醒啊，到今天我现在很恐惧战主。有位弟兄跟我讲，他说你现在年轻啊，你遇见事情来有人来修正你，你可能还可以听，而且别人还敢来修正你，等到有一天你在一个地方你头上没有别人，就是主，其他都是你带自己带得救的，那时候你最危险。弟兄姊妹，你觉不觉得那个，我现在感觉这个很可怕啊！所以我跟主说，主，我要活在身体的里面。任何一个弟兄姊妹可以跟我说，他用什么态度我都要接受。弟兄姊妹们，这是主耶稣的性格。主不仅能听，而且他听人的话的时候他能够体恤。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不仅能够接受人的感觉，而且他进到人的感觉里面去，他能够服侍。我要快点讲第四个，主耶稣不计算，他能够赦免，他能够饶恕。在四福音书里面我看见好多哈，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彼得实在很可爱，但彼得常常跑在主的前面，但是啊，主提醒了彼得啊，主立刻为他弥补他的那个错误啊。像有一天呢，彼得在房子外面，主在屋子里面，那个来收丁税的人就去问彼得啊，说你的夫子纳不纳丁税？他说纳纳纳。那个人还没走呢，主就叫彼得，就问彼得说：“彼得，彼得，一个王呢，是向外人收税呢，还是向儿子收税？”彼得知道 ，Oops， 我说错话了，跑在前面。那么主告诉他说：“你现在去钓鱼。”所以现在那种鱼叫做彼得鱼。我们的那个鱼很，我们好多弟兄姊妹去过以色列吃过那个，那么多的鱼啊。刚好就那一条里面有一块钉，一块银子。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不仅赦免不计算，而且他还补上恩典，这是我们主的性格。不仅如此啊，我们的主啊有一个性格是坚固的，告诉我们说，我们主在肉身中啊经过各种环境的考验，有人称赞他的时候主是这样啊，有人抵挡他的时候他还是这样啊。我们看见五饼二鱼完了以后，主好像永立他做王，主没有说你为什么要永立我做王呢，把人斥退，他没有啊。主啊把众人解散了，把门徒们到打发他们过海了，他就独自一个人退到山上去。我们看见这是主的坚固，所以有一位侍奉主的弟兄这样讲，有这种生活的人才有深度。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不是有深度的人？有人讲在美国这个文化是很开朗活泼的，很容易相处的，但是呢缺少深度。但是今天教会不应该这样，教会应该是开朗活泼的，但另外一面又应该是有深度的，那告诉我们说是坚固的，是经得起考验的。当主耶稣被法利赛人试探的时候他们吹毛求疵的到最后诬告他的时候，主耶稣仍然是那样的平静甚至他在比拉多面前受审的时候所以保罗用这个事情来提醒提摩太，他说我们的主曾经在比拉多的面前做过美好的见证，就是他受审的时候他持定了里面的生命，他没有讲理由，他该说话的就是说话，他简单的一句话叫比拉多受不了。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主的性格。我再讲一个点，讲两个点，我们的主是一个会欣赏别人，他会感恩的人。 啊，就是我们在这些点上得着这些性格啊，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能够享福的，他能欣赏别人。好，我们知道啊，我们的主啊，他能够欣赏父给他的环境。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主到了加百农，到了哥拉逊，啊，那是彼得的家乡啊，主在那里曾经行了许多的神迹，啊，但是那里的人呢，轻看主，也不接待主，啊，就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主忽然欢乐起来，他向父祷告，他说：“父啊，天地的神啊，天地的主啊，我感谢你，啊，因为。”这些事情你像聪明通达的人就隐藏起来，你像婴孩就启示出来。他说：父啊，是的，你的美意，这是你所喜悦的。他就欢乐了。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美好的性格，但是要得着，我明天主日要讲这个需要过程，就叫做操练。好，我听过一个弟兄讲，他在人生中有的时候实在受压太甚了，晚上都睡不着觉，你怎么办呢？就爬起来跪在主面前说：父啊，是的，父啊，是的。弟兄姊妹们，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点这样的经历，好叫我们成为一个会感恩会欣赏。那么主耶稣要上十架啊，在最后晚餐那一天，那一个晚上，主对门徒们说了两句很恳切的话，他说：我心何等愿意和你们同吃这逾越节的晚餐。接下来他说在我的患难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主真是宝贵他们。其实我们读啊，那三年半呢，是主 put up with them， 这十二个人呢围在主身边呢，用小朋友的话讲，十二个臭男生，麻烦的要命，带给他多少难处啊！但是主说：“我在患难中，那个患难原文是我在各种的试炼和试探的里面，你们都跟我一起走过了。”主实在，我不晓得我有什么值得让主来感激我的。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我是配得的？主啊！你应该感激我，如果没有我在这里，明晨聚会不会再有今天。啊，弟兄姊妹，若是我们有这种感觉，我们要看看主怎么对我们。我们需要求主怜悯我们。啊，最后一个点，啊，主的性格是平衡的。在这个平衡里面呢，把很多人间东西啊，看起来是对立的，是矛盾的东西啊，变成了和谐。我们记得在四福音书里面，有一次主在一个房屋里面和众人在那里交通，忽然有人从外面进来说：主啊，你的母亲和你的弟兄来了。主就抬起头来说啊，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呢？他说：凡遵行父旨意的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了。我们看见呢，我们的主啊，他碰到事情来的时候，他把父摆在第一位。而且我们的主不是他不承认他的母亲和弟兄，他借着这个教导我们呢今天那个属灵的关系。但是当主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十九章啊，他说主耶稣的母亲和他的姐妹还有啊另外两位姊妹在那里啊。那么我们知道使徒约翰也在那里，主耶稣就看着他的门徒说：看哪，你的母亲，对他母亲说：看哪，你的儿子。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他并不是不顾面，就告诉我们说，他在肉身中虽然他公开执事很忙碌，他从来没有不照顾他的母亲的。但是他在十字架上，他的身体为我们破碎，他的生命为我们释放，从今以后他不再在肉身中了。所以他把这个交托给他的亲爱的门徒。我们的主啊，在每一个点上面 把这个冲突和矛盾，好，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觉不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就听了说我太多的摆在教会侍奉，我自己家都顾不到了，有的人就专门去顾家里面，所以自己主给我们那一份属天的功用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表现发挥出来，没有办法被成全。弟兄姊妹们，今天基督的性格在我们里面就不是这样，它是平衡的，而且表现出来说是非常美的一种和谐。我想我简单的和弟兄姊妹交通这么多，但愿我们在主面前有一个爱慕，我们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当我们有这爱慕的时候，我们要感谢主，是父子圣灵来服侍我们。我们一同有一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你话语的光中稀奇我们的神，我们的父，稀奇你自己，我们也稀奇圣灵是何等的爱，是怎样的尽心竭力的来服侍我们这一般蒙恩的罪人。亲爱的主啊，我们的心在你面前俯伏下拜，我们承认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承认自己是不堪的，我们心思意念常常是够不上我们父神的旨意的。主啊，但是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但愿我们常常听见圣灵那说不出来的叹息，让我们的心也常常自己提醒自己，知道圣灵照着父神的美意在安排万事为我们效力，好叫我们能够被磨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形象。主啊，谢谢你今天晚上与我们同在，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里面的亮光，成为我们里面的鼓舞，成为我们众人的祝福。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